三十六节，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今天我们这一堂讲耶稣的骨头哈，我们要从出埃及记开始讲起哈。我们相信上帝在从永远到永远都有他绝不改变的旨意，而且一定能够都成就，不管是拯救的或审判的、创造的，他做的一切事情善良美好终会成就。而在救以色列人和救我们所有的人、所有他的儿女上面，有一件事情好像很相似。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最重要的应该是逾越节的羔羊，救所有的属他的儿女能够脱离罪恶、撒旦、律法的权势、死亡的权势，那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个神的羔羊背负我们一切的过犯和重担。那我们就把十字架上耶稣的骨头没有被打断，和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逾越节的晚餐里面那段放在一起讲了。我们现在因为熟悉了，也许我今天把这两段约翰福音也把这两段放在一起讲，所以你就马上会想到那羔羊是预表着耶稣基督，那我们马上就会想。但是在那件事情，羔羊预表耶稣基督的事情里面，就是说那个羔羊的骨头不可折断，这很奇怪的哈。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里面，就是当以色列人那天晚上要出埃及的那天晚上，上帝要他们预备那个逾越节的宴席，花了很多篇幅讲哈。十二章的第一节到二十八节讲这些事情，然后到二十九节到四十二节就讲到他们因为行了这件事，后来就出了埃及了。就前面是一段吩咐，后面是一段上帝怎么执行，那很悲惨的，因为很多的埃及的长子，所有的埃及长子都死了。比较奇怪的是哈，到十二章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四十三到五十一节呢，他又重新说了一次以后逾越节的晚宴应该怎么样做，然后告诉他们怎么吃。就整个逾越节，今天如果你们有犹太人的朋友，我们外邦人还是可以被邀请去吃他们的逾越节宴席的，非常有意思。我没有吃过，但我听人家讲过，那逾越节每个东西包括苦菜、无酵饼，还有那他们大概要喝四杯酒，都有它的含义。不过我们在圣经里看到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羊，而羊的吃法也有一些规定哈。这羊的吃法呢是要用烤的，不可以吃生的，绝对不可以水煮的，然后是带着头、带着腿、带着五脏用火烤了吃。我听说在新疆还有这种吃法，烤全羊哈。不过如果你到新疆去吃烤全羊，大概他们也不会讲这句话，是说我们这个羊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骨头不可以弄断。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四十六节，他有说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几千年前开始第一次逾越节宴席的时候，当上帝这样规定的时候，我猜以色列人不会把这件事看得太重要。各位，你们在吃鸡的时候，有人说哦，可能内脏不要吃啊，那个鸡脖子部分常常是打针的，不要吃啊，我们会注意到这些。你不会听到有人说不要咬断鸡的骨头啊，因为我们大概也不会去咬断鸡的骨头嘛。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营养不足，吃一只鸡啊，把吃的干干净净的，骨髓都要吸掉。现在没有了，那个高胆固醇的没有。 我们吃猪吃牛大概也不会提到说那骨头要怎么处理。哎，可是在那个时候神对摩西说，注意啊，吃这个除了血要涂在门楣上，除了要烤着吃除了还有全家一起吃等等以外，有一件事千万不要把骨头，把那个羊的任何一根骨头弄断了。当然就伊甸园的那件事情来讲的话，很可能有调皮的小孩那天在吃的时候就偷偷把一根骨头弄断了。我想上帝也没有做什么事，多数人遵守这个命令也不知道这命令有什么意思。为什么吃羊这一天吃羊不要把骨头弄断，特别命令我们不要把它弄断，事实上平常我们也不把它弄断的，干嘛神要这样规定？我们不知道干嘛，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约翰福音哈，耶稣的身上应验了许许多多上帝的话，当然不只是约翰福音，马太马可路加也都有讲，圣经上面耶稣的生平应验了旧约的许许多多的啊，这就应验经上的话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好，在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啊，各位，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脑筋去想一想哈。我们中国人即使基督徒还是有点迷信，还是有点忌讳啊。我就讲我好了，各位，假如我现在死了，然后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搞的，信友堂不喜欢我，有永和礼拜堂帮我主持追思礼拜。那么这追思礼拜呢，那么里面。通常哈，我们在追思礼拜里面不太会讲到那个死人怎么死的，除非是很特别哈，即使很特别也不太会讲。有的时候会听到说康伯伯哈，他死前得癌症的时候，那个化疗很辛苦，但康伯伯每次去的时候都唱赞美诗，我们最多讲这一类的事情。那耶稣死的时候，圣经其实没有描述的太多。起码没有像那个电影里面描述这么多。约翰有描述这件事，如同其他三个福音书哈，就是从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七节讲到耶稣背着十字架出来，然后在那个地方他们钉他十字架，然后讲这些我们都非常熟悉了，旁边两个强盗，然后十字架上面有那个牌子。然后约翰还特别讲了一下，把他钉了十字架以后，那个钉钉呢为他的衣服来捻揪。这些哈，我想尤其我再一次说，我们中国人怕死，比较迷信，因为长期以来没有这个基督教的传统，所以我们特别忌讳死这个东西，不太提这些东西的。我看到这个，然后看解经书才知道，哇，那个时候人真穷啊，死人的衣服，把耶稣处死的刽子手也要。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哈，我们现在台湾，以前我听说尤其军队里的死刑犯是宪兵执行的，我猜也没有宪兵跟家属或者跟官方讲我打死这个人，他身上衣服、他的圆珠笔、他的鞋带都要给我。我猜我们中国人觉得那个死人东西，就算是自己亲人东西，我们也把它丢掉、烧掉了，或者是不要碰它。哪里还有人要那些东西呢？可是以前的社会的确非常贫穷，死人你把一个人处死，这算是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了。那需要有一些代价，这些代价呢，我有看我们中国刽子手跟家属之间关系啊，那是要钱的，那是有，对不起各位，这有点残忍哈，包括刽子手会跟家属要钱，如果不给得够，那个砍头还不把他一斧砍死，各位，那很痛苦的，我不去多说这些，所以要有钱的。当然另外有很多的故事里，就是故意没有把他打死，那也是拿了贿赂，以至于他还可以把他救出去等等这些事情。 就我们一般不会想到说打耶稣处死的刽子手还想要耶稣身上的衣服。各位姐妹们，您今年去年买的最新的衣服和过去十几年买的最新的衣服，很多都一次都没穿过就送人了。拿我们最新的衣服都不一定要，我们教会里也常常有一些虽然是节省了，还是姐妹，哎，这个你可以穿吗？我一次都没穿过，哎，因为现在我的身材怎样了，所以只好给你穿，然后要说一大堆。那我们还不一定想穿，对不对？老娘都小娘都想买最新的。哎，一个死人的衣服也有人要。好了，好，这反映出当时实在是很贫穷。可是各位，圣经里面也好，基督徒在圣经以外里面所写的，这我们这生活也好，我们总有一件事情，就是任何的事，不管怎么重要或怎么微不足道，怎么重要怎么巨大，譬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譬如说原子弹丢在日本，譬如说911，譬如说这些非常巨大的事情，在这所有的巨大，可能有几千本书写这些，讨论这些，可能有多少的电视或者是网上几千次几亿次的点击，不管多巨大的事或者多渺小的事，基督徒相信这每一件事都跟上帝有关系。如果不是神的旨意，最巨大不合理的事不会发生；如果不是神的旨意，最渺小微不足道的事也不会发生。因为出自神的旨意，很多事也没有发生。譬如说我上一堂讲到的时候没有死掉，很多事发生不发生，通通在上帝的旨意中，上帝要它发生就发生，不让它发生就不发生。圣经只是把上帝觉得我们需要知道的记下来，包括耶稣死的时候，我没有看过耶稣受难记，我不知道耶稣受难记里面有没有演这一段，就是兵丁在那里抽签捻阄要得到耶稣的衣服。的确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应该现在它的中译本现在还看得到，叫做《圣袍千秋》，英文很简单 The Robe R-O-B-E， 那非常动人的一个小说，那是一个虚拟的小说，但是是历史小说，就是耶稣死前穿的那个袍子后来所产生的事情，故事很动人，但那是故事，圣经没有讲。而我不太记得那个故事，那厚厚一本小说里面啊，我记得不错的话，他也把约翰福音里面的一句话忽略了，没有讲，因为实在不重要，忌讳，我们不喜欢谈，就是兵丁要耶稣的死人的这个袍子，他们捻阄。好了，我讲了这么多还没有讲到重点，重点就是即使那时候很穷，有人要一个死人的衣服，我们会说这就表示当时罗马士兵多么残忍，或者当时罗马士兵多么穷，或者当时罗马士兵对死人的衣服多么贪婪。各位，约翰福音说罗马士兵做这个事不是贪婪，不是残忍，不是穷，是因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阄。兵丁果然做了这件事。简单的说，那个兵丁为了要拿耶稣的衣服捻阄，是因为上帝要诗篇22:18的一句话应验在这个时候。各位，我不知道你，我看到这里，如果我看到很多时候看圣经或者是生活上的事，如果让我想到了上帝，我看到这里 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毛骨悚然。原来宇宙中大小的每一件事情，不过只是要应验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好的或者说我们觉得好的坏的每一件事情。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好像也有点做作，对不起啊，好像侮辱耶稣了。我只是希望我们去想一想啊，我们再想一想吧。康牧师在晚年快要死的时候啊，我是假设我的追思礼拜嘛哈，那么我得了癌症做化疗，痛得不得了，然后很痛的时候我就祷告，然后来安慰我的人，我还安慰了他啊，像暗示之后一样哈。这个不是做作，这可以是有信心，但这也可能是做作，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牧师，我要见证，虽然我心里一大堆不情愿，但是我要做给别人看我多么的死得多么的从容哈。我另外一方面听到的，包括这是我们教会姐妹，对不起姐妹，不是故意侮辱你，那我们有些姐妹对于她死哈，我们不忌讳的时候就说哦，一定要把我化妆的漂亮一点，好像那女人嘛，到死都还是要漂亮一点哈。你说耶稣快要死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各位你要想，那时候痛得无比，我不知道我如果被钉在十字架上，或者我被酷刑折磨到还没死的时候，我在叫嘛，我不知道很多死囚的时候，尤其以前我听过一些水浒传这一类的，哈，砍头碗口大的疤，50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是勇敢的。有的可能咒骂，有的可能踢跳，有的可能怎么样怎么样。我有看过一些非常可怜的事情，有的可悲，有的吓人的事情，包括有些基督徒被处死的时候的一些事情，不管是在罗马时代或者在现代。耶稣啊，在十字架上记录的只有7句话，大概有6个钟头左右的时间，这个我们不太知道怎么算，因为福音书讲的不是很一致。6个钟头讲了7句话，那7句话里面有一句话也很简单，我渴了。耶稣讲过一句话，我渴了。各位，耶稣为什么要讲我渴了？哎呦，因为他渴了嘛。各位，我等一下说，哎，这个菜很好吃，不会有人那么呆的问康牧师你为什么说它很好吃？它很好吃就是因为它很好吃嘛。耶稣讲我渴了，他为什么讲我渴了？因为他在那个大太阳晒着之下，在那个酷刑之下流了那么多汗，流了那么多血，所以他脱水失水，所以他很渴嘛。约翰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好像耶稣非常做作一样，第19章28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就，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耶稣说我渴了，因为他记得圣经有一句话说他要说我渴了，所以他就说我渴了。有没有这么做作会演戏的人？事实上，对不起啊各位，我实在还找不到经上哪一句话说我渴了，所以我们中文的和合本上就只有讲到参看什么地方，没有讲什么地出处在哪里。新约圣经在以旧约圣经真实可靠应验了的时候，这不是第一次的尴尬。譬如说圣经路加福音说，这就应验经上的话说他要被称为拿撒勒人了，这句话旧约出在哪里我们也找不到。然后有的时候找到了，你去对照一下又觉得引得不大恰当， 那这个是学者很喜欢讨论的事，这种这一类的书也不知道写了多少本了，有的很不近前的，就是说那乱引、错引、胡说八道。那有的很近前的，就花很多力气，很正确的告诉我们这样引为什么没有乱引。我绝对是相信没有乱引，但是我没有那些学问，也没有这个时间在这里说明。我只是在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表现了一些事情，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那要讲的，我也希望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各位，你我不止你我，宇宙中的任何一件事。发生不发生，都是照着上帝的话来进行的。我在这里不再谈预定论的事，我在这里在谈上帝有无限的智慧、慈爱来安慰、鼓励我们。我说这话不是在问那些神如果预定就怎样怎样怎样的那些问题，虽然那些都是很好的问题，你我也没有让你接受，接受拒绝，我希望都有你自己都有敬畏上帝的理由。我在这里要说，当我们晓得耶稣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除了他那无比的救恩以外，也表现出一件事，我认为圣灵记这件事也是要历世历代所有的人，在你最痛苦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生命的每一刻是记在上帝的心中的，记在上帝的册中的。我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记在你的册上。这不是在讲我们生活的单调、死板、刻板、宿命，不是，这在讲到说你是被上帝仔细的不仅量身定造，而且一步一步很妥当的带领，在他的儿子的生死，甚至一个微不足道，甚至一个很自然的我渴了，都跟经上的话有关系。不但他活着的时候如此，他死的时候也如此。不但你活着的时候如此，你没有出生的日子也如此。这宇宙万事万物不是为你而造的，这宇宙万事万物是为了神的荣耀而造的，但是你的被造绝对是因为上帝的喜悦，上帝善良全存可喜悦的旨意。各位，你并不微小。我们上一堂人讲耶稣用麻雀来比我们，虽然我们比麻雀了不起很多，但他还是用麻雀来比我们。耶稣用很多东西来比喻我们，用蛇，用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用狮子，用石头，用各样东西来比喻我们，每一个都有它奇妙的意思。在这里他要我们有一件认识，我们的生死一切在主的手里，不仅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之前之后，我们以外的每件事都是为了要叫上帝得到完全的荣耀，为了要叫世界上的人，你我每一个我们自卑的、绝望的、灰心的、没有安全感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当然也叫每一个自我膨胀的、自大的 Machio 也知道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谦卑。神不要我们小看自己，神也不要我们大看自己，我们要按着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被他最宝贵，宝贵到他的儿子都可以舍掉，宝贵到圣灵都给我们，我们也一无是处，如果不是他，我们不能存在，不能继续生活。耶稣已经死了，他已经做完了主一切的工作，上帝给他的一切的工作了。于是约翰又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更奇怪的就是这件事居然跟我们刚刚看到的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关系。事隔千年，从来没有人会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但是约翰在圣灵感动下把它连在一起了。这是一件残忍的事，各位，不是只有美好善良的事才是主所安排的， 残忍、痛苦、无理的事，也在神的旨意当中。当犹太人因为出于嫉妒，把耶稣或者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死了以后，在约翰福音常常表现出这种讽刺哈，就是犹太人在犯罪得罪上帝，但是他们每件事都很守礼，都遵守礼仪的来犯罪。这以前李敖写文章的时候写过，这是好几十年前写的。他说有那个吃人野蛮部落的人吃人，后来有人进去说，你们这是已经现在文明已经来这么久，你们还在吃人吗？那个酋长说，哦，我们还在吃，不过我们现在是用刀子在吃的，用叉子在吃的，就以前用手抓的。那李敖如果今天写这个故事就会说，我们都用 microwave 啊。他的讽刺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的脑袋还停在很野蛮的时代，一方面我们的脑袋又在用最新的科技。犹太人一方面骆驼吞下去，一方面龙蒙虫滤出来，一方面他们做了最得罪上帝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但另外一方面在做得罪上帝的事，我们要很守那个礼仪。在要定耶稣死罪的时候，他们总是注意到他们有没有违反洁净的礼仪，所以比拉多还很累的进进出出。在耶稣死了以后，他们也要遵守上帝的话。什么叫遵守上帝的话？犹太人有这么一个规定，或者说上帝在旧约有这个规定，尸体，被处死的人的尸体不可以一直放在户外。那么其实尸体放在户外，各位，我们今天都没有这些可怕的风俗了。在中国，在西方，在历史上，你看小说里有，历史上也有，一个人的尸体放在外面，那是示众，那是对死人家属的侮辱，也是对活着的人警告。如果你学他，不但要杀你，你的尸体都不能下葬，要放在户外，吊在那里被鸟吃或者烂掉一段时间。我们中国，我妈妈小的时候都还看过，县城的城门上有的时候是挂一个人头，那是江洋大盗被砍了头就挂在那里示众。所以这个我们当然说是一个残忍的风俗，不好了，但是很普遍。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规定，即使是犯了死罪的尸体，不要一直挂在那里，那个会污染这个地。那耶稣和另外两个强盗那一天很可能会被挂在十字架上两三天。我看书上讲，钉十字架这个酷刑之酷之残酷，不再说什么钉子钉有多痛，固然那也很痛，但是所有的死刑应该都很痛。那个残酷在死得很慢，就是你钉在那里，身体好的人会慢慢的死，有的时候经过两三天，我都很难想象。那犹太人不要这件事发生，不是对死者的同情，也不是尊重，他们对耶稣是恨死了。但是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一天三十一节，这日是预备日，那安息日是个大日。这解经家也有很多的讨论，因为很费解，不过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可能下午三点了，无论如何不可以让耶稣和另外两个人的尸体或者活体还没死的身体一直挂在那里，因为万一明天死，又是安息日又是大日，不能够做什么事，或者后天啊，这个日子很难算，反正就是要现在赶快把它埋掉，要赶快把它埋掉。各位，你不能埋一个活人，你要埋一个死人。 要马上把他从十字架上把木头上取下来，因为一个尸体吊在那里挂在那里，那是咒诅，那是对整个地的污染，犹太人不能让这样事发生。所以他们去求比拉多，他们求了比拉多好多事，包括求比拉多把耶稣要处死，而且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那十字架上。对，我看到这里每一个，我想圣灵都有他很奇妙的意思。在这里我也想到我们基督教我觉得非常正确的地方，可能天主教有他的理由，不过我们基督教正确的地方是，你看到基督教的十字架上面没有尸体，复活天主教十字架上大概都有圣体，当然也可能有他好意，他要人提醒耶稣为我们受的苦，那也许也是好意。不过在这个时候约翰讲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很大的荣耀，或者说耶稣很大的荣耀，耶稣的尸体不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十字架成就了极大的事，伟大的事，人间宇宙最伟大的一件事，从一个角度来讲比创造还要伟大，就是我们被救赎是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不过不只是在十字架上，包括在马槽里，包括耶稣降在阴间，这些都是耶稣顺服上帝为我们成就救恩的过程。好，不过我们不去谈那么多的神学，我们谈犹太人务必要他们今天死，而且现在如果是三点，这个不一样的讲法哈，我们大概估计这是三点到六点的时候，也就只有几个钟头了，犹太人就不能做任何事了，因为安息要来了，或者说那个大日要来了，总之他们不能做什么事了。所以他们求比拉多赶快把他们，不是打死，让他们快点死，把他们的腿打断。因为通常你如果生命力很强，腿一打断那就死得很快了。各位，这讲起来都相当残忍啊。好，于是比拉多大概也不想麻烦嘛，那就听了。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我再一次说，约翰福音整个福音书在圣灵的感动中写这些事，都刻意的把那个残酷的部分弄淡化了。你可以想这都是很痛的事，那些罗马兵当然也是很残忍的，你可以把人钉死，打断一个腿也是小事，没有问题，两个都打断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惨叫声。好，现在要来打耶稣了，他们要来打的时候，哎，好像这个人已经死了，不必打了。那么可能有人想怎么这么快死，你知道比拉多后来也很吃惊，耶稣怎么会死得这么快，就一般钉十字架死的时间很长，那可能是诈死。各位，在刑场上验尸官也是很重要，我刚刚讲过，有的时候家属或者江洋大盗会买通刽子手，他没有真死，那怎么样要真死，有的时候是开枪再打一枪嘛。这里就是有人拿枪扎他的肋旁，就有水和血流出来。这个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有很多的解经家，有很多的属灵的解释，但这些我们也都不说了。我们只说当兵丁来到耶稣的十字架下准备打断他腿的时候，有人说哎，这个人已经死了。我也说不愧是罗马兵， 分得出生死。各位，我们装死人家不一定分得出来，我们装睡人家都不一定分得出来。他死了，不要打断了，好吗？那我们说什么？我们就说不管他有没有装死，那枪一刺也是必定死掉了。耶稣的身体很虚弱，可能他本来就很弱，33岁应该是很强壮的，所以十字架这么轻微的几个钟头他就死掉了。约翰没有这样讲。各位，连一件奇怪但是不重要的事，约翰都又跟我刚刚讲的连在一起。为什么那两个或者几个残忍的兵士能够很锐利地看出他已经死了，不要打他，不要打断他的腿？为什么？因为要应验经上的话。经上有哪一句话？有哪一句经上的话说不可以把弥赛亚的腿打断？没有，没有这句话。这件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哎，拜托，圣经里没这句话。拜托，我们刚看到的出埃及记12章是指千千万万历世历代每一年在逾越节被那么几千几万几亿的犹太人吃过的羊的骨头不可以打断，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好，我们就知道原来在每年的逾越节，包括今年的逾越节，虽然我们都不吃了，包括在第一个逾越节，包括在耶稣曾经有过的逾越节，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最后晚餐是不是逾越节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那所有的事都是指耶稣说的。事实上，我们不是在灵异解经，万事万物，包括我们上一堂讲的，你的一根头发，都跟耶稣有关，都跟上帝有关。我们不一定能够解释得出来，有的事我们会说有，圣诞节跟耶稣有关，复活节跟耶稣有关，哦，巴勒斯坦跟耶稣有关，伯利恒跟耶稣有关，我们基督徒跟耶稣有关，彼得跟耶稣有关。各位，万事万物，包括一个浮游生物，都跟上帝有关，上帝善良全能慈爱的旨意都在这些事上呈现彰显，没有任何的拦阻。这个信息，这个教义，让基督徒坚定有盼望得拯救。因为我们常常有主还看顾吗？这个事我弄砸了，我把我的婚姻弄砸了，我把我的工作弄砸了，我把我的身体弄砸了，我把我眼睛弄坏了，或者日本人破坏了我的家庭，或者谁谁谁破坏了我的生意，那都不可挽回了。对，这些都是真的。但是基督徒知道一件事，这些弄得好弄得坏，从我们来看，不管怎么弄，到最后就是死亡的整个这个宇宙有上帝在，他永远不死，他永远掌管，他永远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他用他的话道成肉身拯救了我们。在拯救我们的事上也给我们一个提醒，连骨头的折断与否都在上帝的手里。原来那只羊跟耶稣是有关系的，而耶稣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跟逾越节也有关系，最起码你是听过这个故事长大的。希望慢慢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使你不是听这个故事，不只是看到这个故事，你也知道，你也成了一台戏， 你也成了一个故事，演给天使和世人观看。各位，我们彼此都是故事，我们彼此都是上帝写的故事，我们彼此都在上帝写的故事里面有永远美好的成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如同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自己。现实生活，身体生活当中的悲观、绝望、难过，让我们很懊恼，让我们活不下去，让我们基督徒也会想自杀，让我们基督徒也希望，哎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麻醉自己，让我们基督徒也可能去喝酒，也可能用别的东西刺激自己，都有可能。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是大事小事，你需要知道的是，你的骨头一根也不会折断。你说圣经，你刚讲了没有这句话？各位，在第一个逾越节之后，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之后的许多许多年，大卫写了一首诗，我们一起来看诗篇34篇。那个诗的标题讲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标题是不是圣灵默示的，这我们不是很确定，但是起码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哈。一般传统的说是圣灵默示的，不管怎么样，这里有很高的传统价值。不管怎么样，我们最少知道这是圣灵默示的一篇诗篇，不仅跟大卫、跟以色列人、跟教会、跟你我有关，因为那是上帝的话。我们感谢主，那里讲到说一个人赞美上帝。事实上，诗篇的标题告诉我们，大卫写这诗的时候是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和可怕当中，那是扫罗对他的攻击追杀，让他没有办法在以色列人住下去，于是逃到亚比米勒那里，逃到亚比米勒王那里又引起别人的攻击，以至于他有危险，他要装疯逃亡。结果他装疯成功了。各位，我讲简单一点，就是他说谎成功。我们每一个人，包括大卫，我们都有犯罪的时候，有的时候似乎甚至是不得不犯罪，但是我们感谢主，至终越快越好，叫我们归向上帝。我要时时刻刻的称颂耶和华，我要常常赞美他，我们要仰望他。好，这我们今天不去解这个经文，但是我们看一下第六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啊，不信主的人，或者我们敏感一点，然后我们常常会质疑上帝的人，我女儿搭的飞机爆炸的时候，上帝在旁边安营保护他吗？各位，你可以举亿亿万万个例子，当神的儿女在艰难的时候，当敬畏神的人，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当他们没有被搭救的时候怎么办？上帝的话就不可靠了。我们常常觉得上帝的话不可靠，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很大的一个困难，很头痛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听到的应许没有实现。如同诗篇105篇第19节，耶和华的话试炼约瑟，可以翻耶和华的话折磨约瑟。上帝给我们那么多宝贵的应许，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没有啊。各位，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其实圣灵已经帮助你们了。我们当中非常可能有很多人，你在听我讲到的很多人，我不是在说客气话，你的信心，你对上帝的依靠远远胜过我。我在这里讲只是因为我是牧师，我不能不讲道，我不能不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并不等于我就有这样的信心，并不等于我在生活中就有这么多对上帝的投靠。 没有，我常常会抱怨，我常常会灰心，我常常会沮丧。但是即便如此，让我也跟所有的基督徒一样，不因为我们的沮丧，不因为我们的软弱，不因为我们的败坏，是的，不因为耶稣的死，上帝的能力就减少了。甚至我们说的更重一点，上帝的能力正显在耶稣的死身上。所以你需要常常不断的仰望十字架上的基督，那上面充满了上帝的智慧、能力、全能，那里充满了对我们的安慰和鼓励。求圣灵帮助你。旧约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也一样安慰、鼓励、提醒、激励、责备他的儿女，包括诗篇三四篇的作者。一方面他说，你们要投靠耶和华，你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哎呀，我们的上帝非常的甜美啊，来投靠他，来尝他，来吃他。这里大卫讲的都有点情色了，好像情侣在讲话一样。另外一方面，你要怕他。三四篇的八节九节两个相反的字眼都是对的，一个投靠他，一个敬畏他、怕他。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然后他又继续讲，各位，大卫这个时候是在逃亡的时候，是在装疯的时候，是在被欺负的时候，是在呼求上帝而困境好像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感谢主跟我们一样，各位，其实我们不都继续在信吗？各位，我们不都继续在很多的艰难中一步一步走过去吗？我们有的走得比较好一点，有的比较差一点，但是神一定会继续保守我们的。耶和华一定会保守我们，而且耶和华一定会向恶人变脸的。这一点我们也不必故意的好像觉得我们要有爱心不咒诅人，圣经里很多咒诅的诗篇。我们也从上帝的话里知道，当我们伤心痛苦绝望的时候，也就是没有信，或者说信心看起来比较小，我们没有那么多平安和喜乐的时候，各位不要灰心，你伤心了，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命痛悔的人，诗篇三四篇十八节。我觉得这句话也可能给了耶稣讲的登山宝训灵感，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中文和合本，哀痛的人、虚心的人有福了。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啊，下面的话也许你不喜欢听了，因为那就把其他的所有的应许放在一起叫我们看，一人多有苦难。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不是没有苦难的，上帝给我们平安不是没有波涛的，上帝给我们的拯救不是没有死亡的。耶和华救我们，下面这句话，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啊，原来出埃及记十二章讲的羊，约翰福音十九章讲的骨头不折断，恐怕从这里来看是很恰当的。但是各位，很恰当你也很受不了。你知道大卫在这里讲什么？我们从字面来看哈，就大卫在圣灵感动下做出一个见证，做出一个宣告，说出一个保证，耶和华会恩待他的儿女每一个人。耶和华恩待他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因信称义的义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他保守，保守除了其他所有你出你入，耶和华使者在四围安营保护你，你睡我睡我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有的之外，有一个就是你的骨头一根都不断。第一个，这不是真实的， 我小的时候就断过骨头。各位，我们当中应该很多人骑摩托车啊摔跤，我们当中有长辈啊，这骨头断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高了。哎呦，上帝的话不可靠啊，这是第一个。这个赶快回答一下各位，上帝的话对不起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了解的确需要灵活。所有的应验在将来，在勇士里一定应验。你们勇士还有骨头？有，我们勇士里有身体，神会保守我们在那边永远的平安。在世上的时候神也会保守我们，有的时候让我们头发，有的时候让我们骨头受损，有的时候让我们没有，我们都感谢主，我们都要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求主恩待我们。其实你们很多人这方面信心比我好得多，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好，你说不照字面，我们有的时候骨头也会断掉，但神会接回去，就算不接回去，我们将来在天上还是有永远的好骨头。好，感谢主，而且其他都好。如果上帝的话是保守我们一根骨头都不折断，而那个意思不是照字面来讲的，那意思的应验是什么？各位，那个应验是什么？各位注意听啊，上帝对上帝儿女，对义人，对他儿子的保护。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这样对你的儿子有这样保证，我不知道你儿子听会怎么样，就是你跟你儿子讲，儿啊，爸爸会保护你，绝对保护你，我保护你死的时候骨头一根都不断。各位，这是一句话，全尸。对啊，原来天父对圣子的保护，经上话的应验，就是让他在已经被钉死的时候脚不被打断而已。各位，你要这种救恩吗？很多不信主的人也没有钉在十字架上，很多不信主的人有更丰富的生活和更光彩的死亡。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各位，我今天也许抛出很多问题，但是我再一次相信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让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我们最后用这句话来结束。我的回答，如果你不满意，求圣灵继续帮助你。上帝是全能慈爱的，掌管万有，保护他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信靠他的人救我们到底，救我们到勇士里面，而且救我们在今生碰到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得胜，我们即使死亡我们也死亡的在荣耀里面。那我们需要继续的怎么做呢？如果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艰难困苦，我们继续怎么做呢？如果有的时候祷告上帝也不听，甚至上帝好像死掉了一样，我没有说谢主的话，因为那就是我的结束。我们叫另外一句话也应验吧，因为神一定会叫他应验的。约翰福音十九章三七节，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我们的不信都在扎耶稣，我们的信都在仰望他。仰望主的必定得救。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颂赞你，我们仰望你，求你叫我们不会羞愧，求你叫我们仰望你的眼和心不会疲倦。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